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 B 播客旗下的 Solid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一颗比太阳系还古老的星际彗星，维基百科联合创始人被自己的平台封禁，以及年轻人细胞衰老加速的新研究。
今天 TOP500 超算榜单更新了，新的第一名是中国的灵胜。
等一下，灵胜这个名字之前完全没听过。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就它登顶了，而且目前关于它的架构、芯片细节、公开信息非常少。
那就是突然出现的榜首，连用的什么芯片都不知道。
对，榜单只给出了它的实测性能，但提交方没有公布具体的技术路线，这反而成了最让人好奇的地方。
我好奇的是，以前 TOP500 登顶的机器，不管是美国的 Frontier 还是日本的 Futako， 都很快会把架构细节亮出来。为什么这次这么安静？
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它可能基于一套全新的自主计算架构，因为不确定外部反应，所以选择先跑分，再低调观察。
也就是说，榜单上的排名反而成了一个信号，而非单纯的性能炫耀。
没错，这是一种存在与否的确认。对于关注科技竞争的人来说，未来它配套的软件生态能否公开，会比这个排名更重要。
因为如果开发者无法接触到这套新架构，它在榜单第一的位置就只是一个孤立的数字。
这正是目前让人心悬的地方，有顶尖的硬件，却没有技术细节的透明度。刚才聊的超算是人类自己造的极限机器，接下来这个尺度一下子拉开了，不是人造的，甚至可能比太阳系还古老。
你是说那颗叫 3i-Atlas 彗星？
对，去年年底被发现的那颗星际莱克，最新的光谱分析认为，它可能不是普通的太阳系彗星，而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天体。
等等，星际彗星本身就已经很少见了，比太阳系还古老，这个判断是怎么得出来的？光看光谱能看出年龄吗？
关键在于它的化学指纹，它的彗发里含有非常高比例的 also water 和二氧化碳冰。而且几乎没探测到含氮分子，
也就是说挥发物的成分比例很不寻常。
没错，这种极端的成分组合在太阳系彗星里从未见过。天文学家的解释是，它可能出生在一个极冷高辐射的星际环境里，一直在黑暗中被宇宙线轰击，表面化学特征都被重塑了。
所以不是从年龄直接测出来的，是它的物理特征告诉你，它经历的岁月长到无法和太阳系内的天体对上号。
就是这个逻辑，它很可能在银河系的星际介质里漂流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年，直到最近才偶然闯入我们的太阳系。
几十亿年的流浪，那它身上保存的不就是太阳诞生以前的银河系古化石信息？
对，这样一颗天体就像一扇突然飘到我们门口的窗口，让我们能直接测量远古星际介质的原始化学成分。
仅仅发现它存在，就已经给天文学家带来了一组无法在实验室复现的前太阳系物质数据。这个意义确实比它是不是星外来客这个标签本身重得多。
一个知识平台把自己的联合创始人给封了，这本身就有点反直觉。
而且这位还不是普通创始人，是维基百科最初的联合创始人 Larry Sanger， 不是那种挂名的。
对，封禁发生在2025年，不是他早年离开那会儿，而是近年。
等等，他自己创的百科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反而被踢出去？
据我所知，他后来长期批评维基百科偏左不够中立，还创办了竞争项目，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
那他具体触发了哪条红线？
从现有信息看，平台方面裁定它违反了用户行为规范，但公开细节很少，所以外界争议主要在程序透明度上。
也就是说，封禁理由本身不透明，反而放大了社区对他创始人被清退的猜想。
没错，
这件事的教训其实很具体，一个靠规则运行的知识平台，当它的惩罚机制不够透明时，哪怕对象是创始人，也会让人开始质疑规则到底是在保护内容质量，还是作为一种派系手段。
同时，它也让数字遗产归属于谁的老问题变得更现实了。创始人离开了，连账号都保不住。Flock 这个系统本来是用来帮警方找被盗车辆的，它在全国有很多自动摄像头，拍到车牌就上传。但最近有个警长被查出来用它跟踪自己的前女友，一口气查了他11次。
等一下，只查11次就被定性为跟踪了，会不会只是他正常办案时偶然碰到他？
对，而且调查发现，他每次查询都不是在值班时间，前女友那辆车跟任何案件都毫无关联。
这就很难用职务行为解释过去了。那系统难道没有内置的预警机制吗？
有的， Flock 本身就要求每次查询的填一个正当理由，还会随机抽样审计。可这位警长是绕过了内部正规查询入口，直接用另一套密钥去调数据。
用另一套密钥，等于他用技术权限给自己开了个后门。
对，而且这事儿之所以暴露，是因为审计时发现查询时间都集中在他下班之后，明显和警务没关系。最长的一次，他持续追踪了将近40分钟。
所以对听众来说，一个很具体的风险就摆在这儿了。这类覆盖街头的自动识别网络，只要内部人恶意越权，监控就可以从找车悄悄地变成跟踪人。
看到一条有点违反直觉的消息， Beta 因为一次内部安全事故主动把自己一个 AI 训练项目给暂停了。
内部事故具体指什么？是代码出错漏了数据，还是有人把模型权重传出去了？
都不是，问题出在一份法律合规文件上。当时有个内部 AI 实验，代码注释里直接带了公司的一些敏感财务信息，这些文件后来被当成训练数据喂给了模型。
等一下，也就是说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可能顺带学会了 Meta 自己的内部商业数据。
对，报告里提到安全团队介入后发现模型的训练数据集混进了这类包含敏感信息的内部文件。一旦模型吸收了这些，后续很难确认它会不会在生成结果时复现出来。
那他们停掉项目算是很果断的止损了。只有一个疑问，泄露发生在内部训练阶段，模型还没对外发布，是不是意味着外部攻击者根本接触不到？
官方通报的口径确实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外部获取了这些信息，但实际风险在于内部研发环境本身，员工使用的共享工具链可能会缓存或二次分发这些被污染的模型权重。
也就是说，真正的压力不是外部黑客，而是内部合规审计。一个训练任务的代码评审没到位，就可能引出一整条数据泄露的追溯链条。
这件事给开发者的提醒很具体，不要小看代码注释和内部文档，他们一旦混进训练语料，修复成本比代码漏洞还高，有时候只能把整个训练周期作废重来，这比字面意义上的未老先衰还具体。研究发现，现在年轻人细胞的生物衰老确实比前几代人快，而且和更早得癌症的趋势对得上。
等一下，这个生物衰老更快是用什么方法测出来的？是看白头发，还是真的有个量化指标？
他们看的是血液标记物，叫表观遗传时钟，也就是 DNA 甲基化模式，能给出一个生物年龄。
所以不是感觉老，是细胞层面写在 DNA 上的了。
对，研究人员发现1965年之后出生的人加速衰老的比例比前几代人更高，而且这个加速衰老也和早发性实体瘤的风险上升同时出现。
这么说，这代年轻人的身体内部时钟比日历年龄走得更快。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对常规体检的年龄门槛是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 Shetta 可能不能再只看岁数，得考虑生物年龄这个维度了。当年轻人细胞的生物年龄跑得比日历年龄还快的时候，常规体检的年龄门槛就真的需要重新考虑了。
感谢收听这期 Bree 播客节目 Solidad 每日沙龙，我们下次见。